最近 AI 圈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动向，一个是 OpenAI 的 GPT Image 2终于来了，这个版本的文字生成能力有了质的飞跃，中文、日文、韩文的准确率首次稳定在99%以上，API 价格折合人民币大约3毛多一张，这对做设计、做内容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以前要生成一张带精确文字的图片，要么靠人工 P 图，要么靠设计师反复修改，现在AI 直接能给你一张文字准确、版式整洁的图片。这个能力一旦普及，很多需要文字加图片的工作直接被替代了。另一个消息更有意思，马斯克的 SpaceX 和 xAI 据说已经和 Cursor 达成了某种战略协议，600亿美元。这是马斯克给自己留的一个收购选项。你可能会问，Cursor 不是已经很强了吗？为什么马斯克要买它？这里有个背景。xAI 手里有20万张英伟达的 GPU，那个叫 Colossus 的超算集群。20万张 GPU 是什么概念？全球很多中等国家的全部算力加起来可能都没这么多。但问题是，这么多 GPU 实际利用率只有11%，算力堆在那里却不知道怎么用，这就尴尬了。马斯克买 Cursor 可能不是为了 Cursor 本身，而是为了给那些闲置的 GPU 找一个出口。如果能把 Cursor 的能力和自己的算力结合起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相当于你手里有一堆全世界最顶尖的食材，但缺一个米其林厨师来炒菜。现在他想把这个厨师买下来，不过这个收购能不能成还不好说，因为 Cursor 现在也在融资，估值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了。马斯克想600亿拿下 Cursor，团队未必愿意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最后不买了，违约金就是100亿美元。有意思的是，马斯克这次用的是 SpaceX 和 xAI 合并后的新实体来做这件事，而不是单独用 xAI。这也透露出一个信号：马斯克正在把太空探索和 AI 整合到同一个叙事里。火星基地需要 AI，AI 训练需要能源和算力，太空正好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。这两个动向放在一起看，有一点是清晰的：AI 竞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这个阶段的核心不是模型本身有多强，而是谁能把算力、场景、用户这三个东西捏在一起，谁能做到这一点，谁就能在这一波竞争里站稳脚跟。先这样。上期我们聊了 GPT Image 2在文字渲染上的突破，还有马斯克盯上 Cursor 的传闻。今天继续聊编程工具。GitHub 上周宣布了一个重要变化，Copilot 要改成按实际使用量计费了。之前是月订阅制，不管你用多少都是一个价。新模式会根据你实际调用模型的次数来收费，这对轻度用户可能是好事，用的少，付的少。但对于把 AI 编程当核心生产力的团队，这个变化有点微妙。他们发现自己的使用量远超预期，或者说超出了订阅费能覆盖的价值。这里有个有意思的问题：AI 生成的代码到底值多少钱？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Code 最近也在讨论另一个问题：代码归属。Claude Code 写的代码版权归谁？这个问题比听起来复杂。代码不像文字作品，它往往和商业逻辑、系统架构绑在一起。如果我用 Claude Code 重写了一个核心模块，这个模块是我的公司资产，还是 AI 的训练素材？Anthropic 的立场是，你写的 prompt 和你选择的方向是你的，但模型生成的代码本身不适合直接用于版权主张。这个说法其实挺诚实的，因为从技术上说，Claude Code 生成的代码很可能是从训练数据里回忆出来的模式，而不是真正的原创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 AI 生成的代码不能用，那用 AI 辅助编程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不过有一个趋势在变，清晰 AI 编程工具正在从写代码转向管代码。Copilot 的新计费模式，某种程度上也在推动这个转变。当使用成本变得可量化，大家会更在意怎么用得更精准，而不是用得更多。这也意味着程序员的价值会越来越体现在判断力和架构能力上，代码本身会变得更便宜，决策会变得更贵。当然，这是理想情况，现实是，大多数团队还没有建立起评估 AI 代码质量的体系，先用起来再说，是现在的主流心态。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观察窗口： 谁能在用 AI 编程和用好 AI 编程之间找到平衡，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占优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Copilot 这次调整计费模式也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：AI 工具的商业化正在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先用起来，订阅制降低了门槛，让大家愿意去尝试。第二阶段是用出价值，按使用量计费，把成本和产出挂钩，逼着大家去想清楚，AI 到底帮我省了多少时间，这些时间值多少钱？这对个人开发者和小团队其实是个好消息。之前月定费用对轻度用户来说偏贵，现在可以按需付费，用多少付多少，反而更公平。但对重度用户来说，需要重新算一笔账。我看到一个说法很有意思，AI 编程工具的正确用法。不是让它替你写代码，而是让它帮你思考。当你卡在某个逻辑上，让 AI 给你几个可能的方案，然后你来选。这样 AI 是加速你的思考，而不是替代你的判断。这个思路对 Copilot、Cloud Code 都适用。当然，知易行难，实际用起来很容易就变成 AI 写一大段，你改一改就用。这种模式在初期确实效率很高，但长期来看，容易让人失去对代码的理解。这也是为什么代码归属问题会引发这么多讨论，不只是法律问题，更是一个实践问题。当你的代码库有一半是 AI 写的，你真的理解它吗？出了 bug 你能快速定位吗？需要重构的时候你能做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 AI 编程工具最终是帮你还是害你。下次我们聊聊另一个正在被 AI 改变的游戏规则——代码审查和项目管理。传统的代码审查依赖人工阅读。但当每天产出几千行 AI 代码时，这个流程怎么跑？留个悬念，下期接着聊。
上期我们聊了 Copilot 涨价，Cloud Code 从 Pro 里消失的事，核心逻辑是 AI 工具便宜。圈地的时代正在关闭，各家都在算账。今天换个角度，AI 工具不只是贵不贵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风险，它会一本正经地说胡话。华尔街顶级律所 Sullivan Cromwell 最近向破产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律文件，里面引用了十几个案例。问题来了，这些案例全是 AI 编出来的。法官发现之后，这家律所当着法庭道歉了。这不是他们故意造假，而是 AI 在生成文本时自信地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判例。你可能会说，律所的人怎么会不核实？这不是常识吗？问题在于，现在 AI 生成的文本越来越流畅，越来越像真实法律文件，幻觉率看起来很低，但一旦遇到训练数据少的领域，比如某个细分法律条款，它编起东西来毫无违和感。更关键的是，有研究统计，美国法院文件里已经出现了超过330例 AI 幻觉引用，这个数字还在增加。这背后有个矛盾：AI 越强大，我们越容易信任它的输出，但它的自信程度和准确程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。它不会说我不确定，它会说根据案例 A、B、C、X、Y、Z 这种表达方式，在法律、医疗、金融这些高风险领域。是灾难性的，不是说你不能用 AI 了，而是如果你在用 AI 辅助工作，必须建立一种习惯，把 AI 输出当成原材料而不是成品，审查和判断的责任始终在人这边。这个要求对于习惯了 AI 说的就是对的这种思维定势的人来说，其实挺反直觉的。工具越来越强，但依赖它的人能跟得上吗？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，但它正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，不只是程序员，不只是律师，是所有开始用 AI 辅助决策的人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。
Ooh. 改变，从问候到心动，界限已远。屏幕微光映照双眼，只能代理悄然出现。他在学习，他在运转，比我更懂我的意愿。冰冷逻辑，温暖瞬间。 AI 时代不再遥远。清楚指令流传，数据洪流汇聚彼岸。科技飞驰不知疲倦，人性的光永不暗淡。曾经的对话只是开端，如今的知心改变万千。生活琐事交给他办，我的时间留给思念。他在学习，他在运转，比我更懂我的意愿。冰冷逻辑，温暖瞬间。 AI 时代